所以这里面很有趣，就是下面你看到黛玉跟宝钗跑进去，两个人就随他出去。好，宝玉就悄悄地随后跟来，他没有请宝玉，可宝玉这个14岁的男孩子，他绝对马上看到了，他觉得哦，他们两个一定要干嘛，那他也跟着就跑来了。那妙玉就让他二人在耳房内，旁边还有个小房间，然后宝钗就坐在榻上，黛玉就坐在妙玉的蒲团上，啊，这里面大概都有隐喻，就是蒲团是妙玉打坐修行的蒲团，黛玉大概也要修这个行，啊，就坐在她的蒲团上，妙玉就像风炉上山滚了水。你看到妙玉这么看得起这两个人，她亲自山火煮水，啊，在风炉上山滚了水，另外泡了一壶茶来，宝玉就走了进来，啊，他刚开始在偷看，后来他就走进来说，好，偏我们吃体己呢，啊，体己我们现在有时候也讲这个话，可是用到身体的体，就是你们这么好，啊，你们就在私下在喝这种体己茶。三个人笑着说，你又敢来做什么，这里没有你吃的，啊，就没有东西，就是故意这样子气他。妙玉刚要去取杯子，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就是刚好就是帮忙的这些修行的道婆们，就把刚才贾母喝过、刘姥姥喝过的茶杯收回来，就是收了上面的茶盏。妙玉忙将程瑶杯命道婆说，不用收了，搁在外头去吧，就是她不要了。可是这个戏还没有完，等下才会有一个结束，搁在外头去吧。宝玉会意，知道她是因为刘姥姥吃了嫌脏不要了，啊，嫌脏不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回全部在讲妙玉的对人的洁癖，一层一层的洁癖。那妙玉另外拿出两只杯子来，一个旁边有耳，杯上浚着半包甲三个立字。好，我们看到这三个字，大部分的人看到三个字一个字都念不出来，半包甲，半跟包都是瓜，就是它是做成一个瓜形的一个杯子。甲大家应该知道，甲这个字是故宫里面，你可以看到古代有一种铜器叫甲，有点像爵，大家可能还记得爵就是酒杯，铜器的酒杯上面有一个流口，甲跟爵唯一的差别是没有流口，底下三个角可以温酒的，上面有两个像柱这种东西可以烫酒，可是它不能喝酒，它是温酒器，所以甲温酒完了以后就把它倒在爵里面才能够喝，所以甲的量比爵大，大概一个甲通常可以分5-6杯酒，啊，是一个小的温酒器，所以等于是用瓷器来仿古代的铜器做出来的一种瓜状的酒器，一种茶杯，用来饮茶，叫做半包甲，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妙玉玩古董玩到什么程度。那旁边有三个隶字，后面还有一行真书，就是小真字，就是楷书，楷书是晋王楷真玩，这个是一个古董，是晋朝一个大收藏家叫王楷曾经收藏过的一个杯子。然后又有宋朝元丰5年4月眉山苏轼赏于密府的一行小字，你看到这个东西还得了，现在大概到苏富比去拍卖的吓死人，王楷收过的，苏东坡赏鉴过的，上面刻了这些字，然后拿这个东西给宝钗喝茶，啊，这是妙玉的收藏。妙玉就斟了一甲递于宝钗，然后另外一只形似薄而小，有点像薄而小，有三个垂珠篆字。大家知道篆字是圆形曲线写出来的，像我们现在写日月的日，隶书楷书都是方的，篆书是圆的，啊，中间是曲线，所以就用垂珠，就有点像针一粒一粒珍珠一样，所以特别讲到垂珠篆，因为篆字本身是圆形曲线为主，叫垂珠篆。垂珠篆字镌着点溪桥，点溪桥，桥是一种酒杯器皿，点溪，心有灵犀一点通，以前认为犀牛角里面那个细的那一点点空间有一种灵性在里面，所以常常用点溪这个字来形容一种灵性，啊，所以点溪桥。那妙玉就斟了一桥递于黛玉。好，你可以看到两个人喝茶的东西都讲究到这种程度，其实是比那个程瑶杯子还要讲究的东西，可是妙玉根本不会拿出去。那这种东西就是给懂得品味的宝钗跟黛玉。那妙玉仍将前番常常吃茶的 那只绿玉斗真与宝玉，妙玉仍然就把自己的杯子倒茶给宝玉。很多学者在这一段大做文章，就是这么洁癖的妙玉用他自己最常喝茶的杯子是倒茶给宝玉喝的。当然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一直有很多的暗示妙玉非常的喜欢宝玉，所以那个花别人都要不到，宝玉一去要就要到了。所以一个出家人其实心里面有一个苦，就是你有所爱的其实也就是所有苦。所以其实很多人把这个变成妙玉的讽刺，我倒觉得其实可以变成妙玉的同情，就是他真正要修行的恰恰好是这个部分，他一个完全不能够讲出来的不能够表达的爱情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所以当然这里面是很明显，就是一个这么在意洁癖的人竟然用自己的杯子倒给宝玉喝，就是他的杯子是可以给宝玉 来用的。那宝玉就跟他开玩笑说，常言世法平等，注意作者还在点醒，你不是修行人吗？你是信佛教，你是出家人，那佛教不是说世法平等吗？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吗？那为什么宝钗跟黛玉他们两个就用古玩真奇珍，我用一个俗气宝玉故意 在兜他，然后妙玉说，你说这是俗气啊，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们家里未必找得出这么一个俗气来。所以妙玉当然是自负的不得了的人，他的孤僻也来自于他的自负，就是他的东西都最好的，你们贾家再有钱你都不见得有我这么好的东西。因为他是没落贵族，没落贵族常常身上会有一种孤傲的那种东西所以这个绿玉斗是他自己常常用的东西，他就倒了茶给宝玉。那宝玉就说，随香入香，我到了你这里你是出家人，我也把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气了当然宝玉就有点安慰这个妙玉，可是有没有发现宝玉这句话其实也是开示妙玉，那你为什么这么看不起刘姥姥所以你会发现说，不是讲世法平等吗不是讲说你修行以后就是把金玉珠宝一概贬为俗气吗？可是其实还是有分别相，所以作者的用心非常清楚，可是因为委婉跟一种同情，所以他不会刺激，他不是讽刺妙玉，他只是提醒妙玉，或者提醒我们心里妙玉的部分而已。妙玉听如此说十分欢喜，就找出一只九曲十八环120节盘球整雕的香妃竹根一个大海来，就是他有一个东西是他更得意，就是竹根雕的。大家知道竹子的根是那个节很密，所以120节很密很密的根，然后盘曲的一个九曲十八环120节盘球整雕的香妃竹根。香妃竹我们前面有讲过，就是那个香顺的妻子香妃哭过以后眼泪掉在竹上成为斑点的那种竹子香妃竹根一个大海，海是大的杯子叫海。那他说就剩这一个，你可吃得了这一海吗就妙玉有点在调侃这个宝玉，宝玉喜的忙道吃得了吃得了。妙玉说，你虽吃得了也没有这些茶糟蹋就说 你可以喝得了这么多，我可没这么多茶给你糟蹋，岂不闻一杯为品，喝一杯茶慢慢喝是品茶，而二杯即是解渴蠢物，只是为了解渴而已，三杯就是饮牛饮驴了，那你吃这一海变成了什么所以他在讽刺这个宝玉。所以你可以看到妙玉出口是讽刺人的，因为他常觉得一般人品味不够，可是宝玉其实很少讽刺人，宝玉总是在讲世法平等，所以 很有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个性的不同。